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突破困境的秘诀。这个秘诀啊，我不太喜欢用这个词语，但是圣经里面保罗的确是用了这个词语。这个词语好像就会让我想起以前看的什么武侠小说，类似于九阴真经这样的一些的东西。 OK， 我们来看一看保罗他在这段的经文当中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个信息。前几天使者协会推送给我一篇的文章，这篇的文章题目叫做琴曲我的竖琴，校正我的琴弦。有些人看到这个图片大概就会想到说，这个图片大概是在讲的是谁，有人知道吗？他在讲的是一个大家不太陌生的，我也去我们教会的网站上面主日学看到曾经有简介过这个人，叫做蔡淑娟。蔡淑娟1950年的时候呢，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题目就叫做琴曲我的竖琴，校正我的琴弦。在这封信当中呢，他把自己比作是那个竖琴，请神来校正他的这个琴弦。因为琴弦若不校正呢，就不能够弹奏美好的乐章。他用此来表达说，请神来校正他生命当中那些不能够弹奏美好乐章的地方。谈到蔡淑娟这个人的时候呢，很多人并不陌生，因为很多人读过他的这本《暗示之后》这本书。这本书讲述的是他在这个病痛当中被困在一个黑暗的屋子里面，他将这个黑暗的屋子呢当作是他侍奉的一个平台。在这个黑暗的屋子里面呢，他安慰激励了许多人。他说，床榻不是我的监狱，乃是受训的学校，圣灵是我的导师，访客是我的功课。这本书让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呢，会把它放置在一个属灵的高度，让我们觉得说，哇，这个人太高了，让我们会觉得说可望不可及。但事实上并不是如此。这本书是1953年出版的，但是当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呢，其实是1950年的时候。他是1949年从中国来到美国。他来到美国的时候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他是生病生了很久，是一个久病的女人，而且是从中国来到美国，你可以说他是生活在异国他乡。在病痛与许多的限制当中呢，他面对的不单单只是自己身体当中的病痛的折磨，也有异国他乡的这个适应，还有自我价值的一个拷问。在如此的这样一个困境当中，我们想说他是如何去突破这个困境的呢？有什么样可以让我们借鉴的地方吗？所以我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腓立比书4:10-14，借着保罗的经历与蔡淑娟的见证，来跟弟兄姐妹分享突破困境的秘诀。让我们在开始的时候一起来同心做一个祷告。我们亲爱的父神，我们众儿女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神，你知道我们生命的处境，你也知道我们内心当中最真实的需要。我们的神，你是牧养我们直到如今的神。我们也知道我们饥饿并不是因为没有吃的，我们干渴也并不是因为没有水，我们乃是没有你的话。我们的神帮助我们得到你的话语，就当作食物一样吃了，使我们心里面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我们的神，我们也深深的知道人的话语何等的有限，何等的无力。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圣灵借着圣经，就是你所默示的圣经，来对我们的心来说话。我们的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是需要你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做我们路上的光，好使我们能够行走在正路义路这个光明的路上。我们的神，求你看顾我们下面的这一点的时间，将我们 无论是讲的听的所有的人，我们都在你的面前被你分别为圣，都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将我们洁净，好让圣灵自由的运行在我们的心母心灵当中，或者安慰我们，或者加给我们力量，或者责备我们，总之主啊，将我们的心夺回归到你的面前。我们如此在你面前的祷告仰望，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保罗在这段的圣经第十节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其实保罗在前面腓立比书前面的时候有好多次讲到要靠主喜乐，他劝腓立比人靠主喜乐。他劝完腓立比人靠主喜乐之后呢，他说靠主喜乐这件事情对他而言呢，不是一件为难的事情，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虽然腓立比书是一个监狱书信，表示说保罗这个时候他是在监狱里面，保罗他说虽然我是在监狱里面，但是我还是可以靠主喜乐的。保罗他劝勉别人靠主喜乐，但是他自己呢，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节，就是我们读的这段圣经当中，他说我靠主是大大的喜乐。他不单是靠劝勉别人说你要靠主喜乐，他说我是大大的喜乐。我们就在想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让保罗大大的喜乐呢？后面这个因为就解释了保罗大大喜乐的这个原因，原来是腓立比人思念他的心再一次发生了。腓立比人曾经在保罗的事工当中给予很多的支持，但是中间有一段时间，大概可能有十年左右呢，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的互动的往来。但是到保罗写这个腓立比书前面的一段时间，他们再一次又思念保罗，所以保罗说你们思念我的心又再一次发生了，并且保罗说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有得着机会。单单从这句话来看，我们以为保罗大大喜乐的原因是因为腓立比人再一次思念他，毕竟思念这个东西是一个很玄的东西啊，有些人知道对不啊，会如影随形的，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单单以为说哦，因为保罗大大喜乐的原因是因为腓立比人思念他，所以他就大大喜乐，这个好像不太能够构成一个直接的一个因果关系啊。我想腓立比人思念保罗的时候，保罗的确是心里面高兴，心里面喜乐欢喜的。但是我们要来进一步看思念这个词，思念这个词语在腓立比书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词。如果往前看一点比较近的话呢，就是在第四章第二节当中出现过。第四章第二节保罗是讲什么呢？他说我劝友阿爹跟寻都基要同心，同心的那个词语就是思念。换一句话说，保罗是劝友阿爹跟寻都基说你们思念一样的东西啊，你们的思念是要是一样的，你们的心要是一样的。哎，当他劝这个尤阿爹跟寻路基要同心的时候呢，用的是这个词语，就好像给我们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想法了。那再往前面推，第二章第五节当中，保罗是怎么说呢？他说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那么这个词保罗在用的时候呢，是说我们这个人的心不单单只是要考虑到我们在想什么东西，我们的心要跟基督是一致的，我们心里面所思想所思念的要跟基督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用这两个概念来看第四章第十节的时候呢，这样的这里的思念其实不单单只是讲到腓立比人对保罗的这个情感，其实他们也是说你们要思念保罗所思念的。换一句话说，他们要与保罗同心同行。所以这段经文不单单只是在说思念的问题，更深的层次说是在讲同心同行的问题。所以我第一个方面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守望相助，同心同行。他们对于保罗的思念或者说是同心同行呢，其实不单单只是在口头上的， 不是在口头上说，哎呀，我想你，我想你很久了，我心里面挂念你。其实他们也有实际行动的。我相信在如果你在前面的听过这个腓立比书的讲道的话呢，你就会熟悉保罗跟腓立比人之间的这种的互动，或者说腓立比人思念保罗是有行动的。他们怎么样的行动呢？他们是亲自差派一个人叫做以巴佛提，把他们把腓立比教会的这个馈赠透过以巴佛提带给保罗，不单单只是把这个馈赠带给保罗，也差派以巴佛提留在保罗那里，你说是照顾保罗也好，你说是与保罗同工来拓展福音也好，总之以巴佛提是要跟保罗待在一起。你可以说他们与保罗同心同行的方式是出钱又出人。我们并不太清楚一个事情，就是保罗到底在罗马监狱里面具体的处境是怎么样的。比如说他个人生活上有什么难处，他在福音事工上有什么挑战，我们并不是很清楚。但如果我们从下文来看，就是我们读的第十一节第十二节来看的时候呢，保罗说他有卑贱的时候，有缺乏的时候，也有饥饿的时候。在第十五节，我们今天没有读到第十五节，但是第十五节当中保罗也有说到，在他服事的生涯当中其实是没有什么教会供应他的，他甚至于在有一段时间他需要自己去支帐篷来供应自己和同工。我们一直以为保罗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使徒，感觉他头上都有一个光环一样，的确是他是一个伟大的使徒，但是我们具体来看他侍奉的生涯的时候，很少人供应他，他有卑贱的时候，有饥饿的时候，有缺乏的时候。所以当我们来看到保罗他这样来描述自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在保罗的侍奉的历程当中，他也是有一定的困境的。而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与他同心同行的是腓立比教会。当腓立比教会与他同心与他同行的时候呢，这个让保罗感觉到他大大的喜乐。再回过头来看腓立比教会有没有他的一个困境呢？我们从腓立比书来看的时候呢，腓立比书呈现出来的腓立比的教会也是有困境的。比如说他们面对着罗马政权给他们的逼迫，这个是外面的，里面呢他们有犹太主义去散布一个犹太律法主义，或者说是行割礼的这个错误的教训，他们里面还有不合一的这个问题。当腓立比的教会处在他们的这个困境当中的时候呢，保罗就写信给他们，教导他们要与蒙召的恩相称。换一句话说，他们不要去惧怕来自仇敌的恐吓跟惊吓，他们要学效基督的这个虚己来应对不合一的这个问题。并且保罗现身说法，他以他自己来指出律法主义的这个错谬。保罗写腓立比书的其中的一个目的，也是要帮助腓立比教会来突破他们的这个困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说保罗与腓立比教会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是怎样的关系呢？他们的关系是守望相助的，腓立比人也帮助保罗在一定的困境当中来大大喜乐，有一定的突破。保罗也帮助腓立比的教会来帮助他们走出他们的一个困境，所以他们是守望相助，他们又是同心同行的。突破困境不一定意味着说从困境当中去解脱，困境就没有了，有可能困境还在，但有守望相助同心同行的人，心灵里面就充满喜乐。就如保罗他在监狱里面，但有腓立比人同心同行，他还是在监狱里面，但因为腓立比人与他同心同行的时候呢，他心灵里面就充满了喜乐。也有可能就像腓立比教会，当保罗教导他们劝勉他们之后，可能他们的困境就有了一定的突破。但无论是哪一种的突破，让我们看见说要突破这个困境的这个秘诀，第一个是 守望相助，同心同行。有一句话说，分担的痛苦呢，是减半的痛苦，而分享的快乐是加倍的快乐。这个就表示说，其实重点不在事情的那个本身，那个事情的本身其实是没有改变的。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在是否有同伴与你同心同行。在基督徒我们成长的这个路上呢，其实会有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这种的困境。之所以把它叫做困境，表示说其实是我们不容易去突破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们面对困境的时候，你们怎么办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感谢神，在山谷有人在面对困境的时候，就有许多的弟兄姐妹愿意成为同心同行的人，用各种的方式来表达同心同行。所以我们也是特别感谢许多默默同行的这一些的姐妹们，因着他们的同心同行，或者说因着他们的这个爱心的付出，很多人在心灵当中得到了安慰，因着他们的带导，很多人重生了你领受力量，因着他们的陪伴，帮助一些人走过一个又一个的困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遇见困境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可以在我们的小组当中，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祷告会当中来分享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真实的困境，请教会请弟兄姐妹来帮助我们祷告。我也鼓励弟兄姐妹说，如果你知道哪一位的肢体在某一个困境当中，你是否愿意来陪伴他？你是否愿意来与他同行呢？陪伴他一起祷告寻求主的力量，陪伴他一起读圣经寻求主的指引。对于我跟我的妻子，我们两个人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家庭里面，我们不单单只是承担了我们这个家庭的这个责任，带领我们的孩子，某种意义上在我妻子的原生家庭里面，我自己的原生家庭里面，我们还扮演了另外一个角色，就是在属灵上成为我们整个家庭，我是说整个一个大的家庭的一个支持者。每当我们的亲人们有什么事情，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承受不了，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快要崩溃的时候，他就会打电话给我们，他会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也会劝勉他们，我们也会帮忙他们出一些的主意，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跟他们一起祷告，我们也亲自见证了，有一些的时候真的是电话视频那边给我们看到的时候，整个人我们的亲人整个人非常的紧张啊，整个人感觉好像已经要绷不住的样子，我们就跟他们一起流泪祷告。我们也亲自见证了神在当我们在向神祷告的时候，神就在我们的亲人生命里面所做的平静，所做的安稳，所做的这种突破的这个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是可以找我们属灵的同伴，可以找我们的教会，找我们的牧者，找我们的长老们一起来祷告，帮助我们去走过人生一个又一个的困境。蔡淑娟她在1950年写的这封信当中，其实是一个新年的一个分享信。她在这个信当中感谢与她同行的人，因为这些人帮助她走过一个又一个的困境。她大概罗列的在三个方面帮助她的人，第一个方面就是在灵性上帮助她支持她的人。她讲到有宣教士，有查尔斯·里曼，有亨利·里曼，还有为他祷告的那些人。他说这些人所讲的一些的话，帮助他在灵性上面成为他每一天的祷告，成为他灵性能够突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他也感谢在生活上陪伴他的人。他来到美国之后是与三个年纪跟他相仿，还有比他年长一些人住在一起的。他感谢这些人在生活当中的陪伴。他也感谢 在经济上来给他帮助的一些人。他在1950年这个分享信当中又讲到有三位费城的女士来给他在钱财当中的帮助，也有讲到斯图尔特这个夫人也有给他在经济当中的这些的帮助。他在讲到说这些人给他帮助的时候呢，他不单单只是提一个名字说这个人给了我多少钱，给了我怎样的帮助，他也切实的讲说比如说他在讲到三位费城的女士 每一位给他捐赠1000元的时候呢，他讲说这是他急需帮助的困境当中收到的一个 捐赠。他在讲到斯图尔特夫人给他这个捐赠500元的时候，他说是在他走在死亡的山谷的时候收到了这一笔的钱。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一些人真的是在蔡淑娟面对着一个又一个困境的时候，神就感动这些人来帮助他，在灵性上，在生活上，在经济上面来帮助他。所以我们如何去突破自己的困境呢？我们需要彼此相助，同心同行。我们来看到第二个方面，保罗在这段的圣经当中怎么说呢？好不好，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备情。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
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了。我无论在什么处，
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第二个方面是接受变境，就是接受变化的环境去学习知足。保罗说他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面都可以知足。哇，这个境界真的是高，对不对？谁能够做得到呢？无论在什么情形里面都能够知足，这个谁能够做得到呢？保罗是保罗，我是我，我做不到。但是我们忽略了在第11节的下半句，他说这是我已经学会了，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换一句话说，保罗不是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的，他不是一下子我什么情况下面我都可以，他不是这样的。他也是说我是学会的，知足是学习来的，知足不是自然发生的，不知足是自然发生的，对不对？自然发生的是我们不知足，知足是要学的。甚至于保罗这样的使徒，他也是学的。学习在不同的环境当中都可以知足，那怎么学呢？明明有一些的困境，有一些的艰难，有一些的让我们觉得非常痛苦的环境，我们怎么学呢？就是学习以基督成为我们的满足，或者说成为我们的知足。因为我们若不学习让基督成为我们的知足，成为我们的满足的话呢，你就会发现说人心是永远不满足的。当我们蒙拣选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成为基督徒不表示我们就会以基督为我们的满足，我们还是要学习，我们还是要操练以基督为我们的满足。当一个人学习以基督为满足的时候，无论外在的环境好或者不好，都不改变基督成为他内心当中真正的满足。当我们不学习以基督为我们的满足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会看见我们的生命呈现出一种的状态，这种的状态是我们只能够处丰富，不能够处卑贱，是不是呢？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其实是有一种的现象，这种的现象是只能进不能退。当我们从一个小的房子换到一个大的房子的时候呢，我们感谢赞美主，因为我们从小的房子换到了一个大房子。但是当我们要从一个大的房子换到一个小的房子的时候呢，感谢赞美主是怎么都说不出口的，对不对呢？你的孩子从 成绩不好到成绩好的时候，我们感谢赞美主。但是当他的如果说成绩从不好到成绩从好到不好的时候，你能够说出感谢赞美主这样的话吗？我们说不出来。我们的人生哲学是只能够伸不能够屈，只能够前进不能够后退，是不是？想一想，我们什么时候在环境变得很糟糕的时候，我们不埋怨，有没有？基本上很少人在环境变得很糟糕的时候是不埋怨的。在环境变得很糟糕的时候，我们还可以顺服，我们还可以感恩吗？环境是一个试金石，他在告诉我们说，我们到底是不是以基督为我们的满足，还是我们以外在我们拥有的什么东西成为我们的满足。我不是说我们在拥有外在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喜乐，我也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拥有外在的东西。问题是当我们失去了一些外在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还是不是可以感觉到满足？我们还是不是可以以基督为我们的满足？我们的内心里面还是不是可以站立得住？保罗说，无论什么样的情况，我都学会了知足，我都学会了满足，包括什么？包括卑贱的时候，包括丰富的时候。就是他在饥饿的时候他可以学会知足，他在丰富的时候也可以学会知足。什么是卑贱，什么是丰富呢？卑贱就是失去威望，失去地位，被羞辱的时候。什么是丰富呢？就是满满的往外流的时候。在卑贱的时候，保罗可以学习知足，他可以学习与基督一起受苦为知足。在丰富的时候，他还是可以学习基督超越一切的丰富，还是以基督为知足。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想一想我们现在的知足是什么呢？什么东西让我们觉得知足呢？或者说我们现在奋力想要追求想要得到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呢？让我来讲一个事情，或者我们弟兄姐妹可能都有一些的感受。对于从其他的国家来到美国，不管是我们从香港、台湾或者马来西亚、新加坡还是大陆来到美国，然后我们在美国生活，然后我们基本上都会经历的一件事情叫做买房子，对吧？那买房子之前呢，要做什么事情呢？看很多的房子，有一些的房子呢，你看到呢很满意，然后再看一些的房子呢更满意，但是你发现什么问题？钱不够，因为你们都经历过。当你看到很多的房子，你都很满意，但是你买不了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心情很糟糕，会不会？当你心情很糟糕的时候，它就可能会引起一连串的反应。当你心情很糟糕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是不是还能够学习说，基督还是我的满足？当你看到说 我自己买不起，但是你还能不能够学习，哦，我单单因为拥有基督，虽然我买不起这些的房子，虽然我得不到，但是我还是以基督成为我生命里面的满足呢？所以他提醒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看重的是什么？那可能会让我们去思想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到底有没有以基督为我们的满足？再来看一看蔡素娟这个人，他1949年来到美国的时候呢，他已经58岁了。与他同住的呢还有3位老人，然后这些的老人呢基本上是又老身体也不好，所以他就问神，他说，神啊，我该去哪里服侍你呢？神说，替我在这里牧养3个老人家。蔡素娟回答说，不行，这个地方没有人 看得见，服侍做得再好也没有用，我不要待在这个小地方。神回答说，女儿啊，鉴察你的内心，服侍是为我呢还是为别人？拿撒勒是一个小地方，加利利也很卑微，换句话说，耶稣是降生在拿撒勒，耶稣是在加利利这个地方服侍的。 加利利还能够出什么好的吗？蔡淑娟一生都要都在学习，她在学习什么呢？以基督为她的满足，在这个四面墙壁的黑暗的屋子里面，他学习一个事情，就是以基督为他的满足。如果他不能够，或如果他不愿意，他不想去学习以基督为他的满足的话呢，那么那个四面的黑暗的房子就是他的监牢，他一辈子出不去，他一辈子待在那里面，他一辈子与自己征战，内心当中痛苦。但是他不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四面房子，这个黑暗的屋子不是我的监狱，而是我服侍的平台。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在这段的圣经里面，保罗他处在不同的情况里面，他说无论什么情况，保罗你看到他所求的所学习的不是去改变这个环境，不是去改变这个环境，而是去接受这个变化的环境。他接受这个卑贱的环境，他没有祷告说神啊，让我把这个卑贱的环境挪去，他没有这么祷告。他接受这个卑贱的环境，他接受丰富的这个处境。处境很多的时候不是我们选的，弟兄姐妹，对吗？处境很多的时候不是我们选的，我们不想我们的 身体经历这一个病痛，但是许多的时候病痛不跟我们商量它就来了。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想经历，我们突然丢了工作，但是突然丢了工作也不是我们想的，它就突然来了。处境很多的时候不是我们选的，对于很多人而言，我们就是不能够接受这个变化的环境。以前我身体好好的，现在突然出了状况，我一直想说我要回到以前的那个没有生病的那个身体的状况。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我们不需要回到那个健康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不能够接受我们现在身体的这个状况。保罗处在卑贱的监牢这个环境当中的时候，他有没有想着说我一直要脱离这个监牢呢？当他处在监狱当中的时候，他说我学习如何处卑贱，在卑贱当中去学习以基督为满足，或者神的旨意可以让他出离监狱，就好像保罗跟希拉在监狱里面去唱诗赞美主的时候，他们就从监狱里面出来的，或者他继续在这个监狱里面。保罗所求的不是去改变这个环境，因为这个环境不是我们选的，不是我们选的，他许多的时候就是自动临到了我们。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能够做的是接受现在这种变化的环境，而去学习以基督成为我们的满足。我们常常会想说，一个好的环境，一个丰富的人生，能够去彰显荣耀神。那么不好的环境是不是就不能够彰显基督荣耀神呢？蔡淑娟她是这么说的，她说但愿我主耶稣基督，但愿我主耶稣自己的香气，借着我沉重的担子，长期的病痛，人们的误会，日渐衰弱的身体，经济的困窘，对未来的茫然，在这黑暗的角落里自由放松。就算我现在身体是病痛的，就算人们会有误会，就算我的经济是困窘的，就算我对未来是茫然的，但是基督的香气依然可以借着我传出去，我依然可以彰显基督，我依然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唐崇荣牧师去探访这个蔡淑娟的时候，唐崇荣牧师一直在想说，我要怎么样去劝勉，我怎么样去安慰，怎么样去鼓励这个在这个一生都在这个四面墙壁黑暗的当中的人呢？结果唐崇荣牧师说，当我去到他那里的时候，我反而得着了安慰。他说不是我去安慰鼓励他，是他来安慰鼓励我，我得着了安慰跟鼓励。所以如何去突破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又一个的困境呢？ 不是把这个困境挪开，而是接受这个困境存在的事实，是我现在经济状况不好，是我现在身体有这种病痛，是我现在有某一个难处，在某一个困境里面，但是我可以在这个困境里面去学习知足，以基督成为我的满足。这个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突破困境的秘诀，就是接受变化的环境，学习在这个变化的环境里面，让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重心，让基督成为我们的满足。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第三个方面，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节圣经是一个著名的金句，但是也被很多人所误解。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面，人们引用这节圣经的时候呢，都脱离了上下文，就是会断章取义。保罗在这里并没有说我靠着基督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就是成功神学了。他没有说我什么事情我都可以，他不是这么说的。保罗说靠着基督凡事都能做的，这个凡事其实是指上文所描述的这一个事。我们常常引用来鼓励别人的时候呢，通常会说靠着基督加给的力量你可以好起来，靠着基督加给的力量神会保守你平安，但这本身并不是这节经文的意思。保罗说的靠着基督加给他的力量凡事都能做的意思是说，他可以在经历苦难的时候没有怨恨，他可以在经历富足的时候呢，能够保持应有的一个平衡，他能接受自己是一个使徒，也能够接受自己处在社会的最底层饥饿的时候，他能够饱足，也能够忍受饥饿，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面，他都可以学习知足，而且学会了。他怎么做到的呢？秘诀就在于最后这一句，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我凡事都能做。主加给他的力量，主在他的里面，他可以面对任何的困境。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人，这个人叫做第三个方面，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依主力量从容的面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卫 李文斯顿的这个故事。他、在我们图书馆有一本书叫做《深入非洲三万里》，讲的就是李文斯顿的这个宣教的足迹、宣教的故事。李文斯顿是一个非洲的宣教士，有一次他来到中非地域的这个边上，这个地区呢被一个酋长所控制、所统管。按照当地的传统呢，酋长会出来迎接他，并且从、李文斯顿的随身的物品当中呢去选择一个酋长想要的，然后呢就成为了酋长的东西。作为回报呢，这个酋长也需要送一个东西给李文斯顿。李文斯顿呢就把自己所带的这些的东西都放在了地上，摊开在地上让这个酋长选择嘛。他摊开的这些东西呢，有他的衣服，有他的手表，还有一些的书籍，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头羊。为什么他要带一头羊呢？因为李文斯顿这个他有这个胃病，他胃不舒服，不适合喝当地的水，所以呢求所以他就要带一头羊，然后呢喝羊奶。喝羊奶可以、缓解他的这个胃病，可以帮助他的胃和整个人感觉到更舒服。酋长呢就、在这个选择的时候呢，没有选择手表，也没有选择他的衣服，虽然这一些可能对于酋长而言是一个新奇的东西。那酋长呢看中了他那头羊啊，不就把他的那个羊给他拿走了。然后呢作为这个回报呢啊，酋长就把自己拿的自己老人家拿的那个拐杖啊给了这个李文斯顿。李文斯顿就非常的失望，他认为说你拿的这个破拐杖，一个破木头，怎么能够跟我的这个羊相比呢？这个羊可以帮我这个胃很舒服，我可以更好的侍奉，我可以更好的去走前面的这个路，我身体有力量，你给我一个破木棍，这个破木棍拿来做什么呢？烧火吗？ 所以他就非常的失望。但是李文斯顿在后来的这个宣教当中啊，他有人告诉他说，为什么我们这么尊敬你，愿意接待你，为什么我们可以向你 open 呢？不是因为你这个人跟我们长得不一样，也不是因为其他啊，而是因为你手里的那个破木棍。因为那个破木棍呢，是一个象征着权力的这个权杖，这个破木棍呢，可以在这个国家当中任意的通行。果然李文斯顿就拿着这个破木棍在中非的这个土地上面任意通行，他有了这个通行证。你可以说后来的许多的宣教是跟着李文斯顿，然后带领一批又一批人信主，是跟这个权杖跟这个破木棍有很大的关系。保罗在这里说，神给我们的其实不只是一个像权杖一样的东西，他甚至于把他自己都给了我们，他住在我们的里面，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可以去面对任何他要我们面对的这个处境。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不是应许我们加给我们力量去做任何我们想要做的事情。虽然在我们的信仰的这个认知里面，或者说在我们的一厢情愿的想法当中，我们认为信仰上帝，他拿来做什么？他拿来就是帮助我们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我们想成就的这个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们认为上帝或者信仰就是起到这个功用，但不是，神不是这么应许我们的。神应许我们，他要加力量给我们去做任何他要我们去做的事情，去面对他要我们去面对的任何处境。那么神要你做什么呢？或者我们也可以去考虑一些的问题，比如说今天神把你放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面，把你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困境当中，接下来这一周你要面对的挑战是什么，接下来这一周会发生 你要去面对什么样的一些的挑战，现在最让你感觉到伤痛的事情是什么，你正在经历一个什么样的损失。我们可以去求问神，在这一些的处境里面，你想要让我做什么呢？你在我的里面，你加给我力量，靠着那在我里面加给我力量的主，我能做神要我做的事情，我能够去突破困境，我也能够顺服，我还能够感恩，我也能够去学习以基督成为我的满足。这想到蔡淑娟她自己讲了一句话，她说 Never, never, never ask God why，我永远不要去问上帝为什么这个问题，为什么我的身体是这样的糟糕，为什么我是这样的一个处境，为什么我嫁给的是这样的一个老公，为什么我娶的是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我生的孩子是这样的一个孩子，为什么。你可以去永远问上帝有许多的为什么。我想蔡淑娟去问上帝的时候呢，她也可以去问上帝很多的为什么，但上帝不一定回答她。但是要问上帝什么呢？问上帝，这个事情临到我，要我去做什么？这个事情临到我，你要我去做什么？你想要借着我去完成什么？你想要借着我去成就什么？你要借着我怎样去彰显你的荣耀呢？我想这也是我们所要去学习的。突破困境，不是面对困境的时候我挨过去了，我撑过去了，哇，这个真的是不容易。突破困境是说我们胜过了困境，我们超越了这个困境。这个困境可能还在，保罗还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但是他内心里面大大的喜乐。困境可能还在，但是已经不影响我了，我不只是接受了这个困境，我还可以在这个困境里面有喜乐，有感恩，不容易。 不容易，但是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一种真实的去真实的这一种的要活出来的一种的状态。我相信成为一个基督徒不表示所有的事情就都解决了，事实上很多人一个月两个月一年年年三年五年，你可能都要在某一个困境里面。我记得我带我父亲去做这个癌症化疗的时候，他们的那个走廊里面呢，他的走廊里面有一个叫宣教栏。哇，这个我一看的时候我觉得很好奇，叫宣教栏。宣教不是我们基督教用的词语吗？这宣教就是宣传教育嘛，叫宣教栏。当中有一句话叫做与癌共存，就是你要去学习与癌共同的去相处，共同的去存在。所以对于我们弟兄姐妹而言，可能我们人生当中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需要去学习在困境当中与困境共存。但是其实我们是可以去突破这个困境，我不是说这个困境没有了，而是说在这个困境里面我们可以充满喜乐来生活，我们可以充满感恩来赞美，我们可以去顺服，心平气和的去接受上帝，你把这个环境给我 OK， 我感谢你，我可以顺服这个环境，我也可以学习在这个环境当中让你借着我来彰显荣耀你自己。所以让我做一个总结，如何去突破困境呢？突破的困境的秘诀是什么呢？需要弟兄姐妹我们守望相助，同心同行。我们也需要接受不同的处境，学习基督成为我们的满足，依靠基督的力量从容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各种的处境。今天我们有圣餐，圣餐提醒我们来纪念主。我就想到我们人生当中最大的困境，其实不是经济的问题，也不是我们身体的病痛，也不是我们心想的未能够事成。我们人生当中最大的困境是什么呢？弟兄姐妹，其实是罪。人类最大的困境是罪，因为罪产生了我们的自义，产生了我们的自我，罪带给我们欲望不断的膨胀，因此我们就处在一个又一个再一个的困境当中。圣餐他提醒我们，他也告诉我们，基督的死胜过了罪，基督的死胜过了死亡，他解决了我们人生当中的这个最大的困境。从此以后我们不用惧怕任何的困境，我们都可以突破的，我们都可以去得胜的，因为基督胜过的罪，他住在我们的里面，他加给我们力量。就让我们来纪念他，感谢他，与他联合。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想到你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你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将这杯撤去，但是这杯没有撤去，而是有天使来加给你力量，使你可以面对这个苦杯。我们的主，你饮了这个苦杯，好让我们可以去得着去饮这个福杯，就是你借着你的死所成就的救赎，让我们得着白白的给了我们。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你成为了我们的力量，我们就可以靠着你，是真实的，不是一个精神上的寄托，也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而是我们真实的可以靠着你，在每一个黑暗的处境，在每一个艰难的日子，在每一个我们甚至于我们不愿意接受的这种困境当中，哦主，我们若靠着你，我们是可以得胜的，我们是可以超越的，甚至于我们的生命是可以发出感恩的，是可以发出喜乐的。 我们的主，今天我们要来纪念你，我们要来与你联合，我们要来领受从你而来的力量，我们要住在你的里面，我们要与你联合，好像葡萄树跟枝子一样，我们得着你，好让我们可以去得胜，可以去超越，可以去面对神要我们一切所面对的。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掰饼纪念主，我们请招待的到前面来。